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正道的主题是生命是一着丰盛的筵席。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引言：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出去向一大群的人讲道。主耶稣关心每一个人，他所讲的信息是针对个人的。主耶稣花时间去帮助人，目的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了四个人与耶稣相遇，这些人因着信靠耶稣而经历生命的改变。一，从失败到成功的彼得。路加福音一章十一节，这段经文记载彼得和他的同伴捕了一整夜的鱼，但一无所获，他们就在岸边洗渔网，渔网若不洗干洗净晾干，渔网就很容易腐烂损坏。两只小船停泊在湖边，几个渔夫忙于补网和洗网。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他们每天忙忙碌碌的撒网、收网、补网、洗网。就在他们非常忙碌的时刻，主耶稣来了。宁静的海湾突然在嘈杂的浪声中热闹起来，大人小孩前呼后拥地把主耶稣围住。主耶稣来到渔夫的旁边，恳请他们帮一帮忙，这只小船稍离开岸边。当主耶稣借用彼得的船，耶稣借彼得的船作为讲台讲道教训众人之时，彼得原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推辞的，因为他忙了一整夜没有所得，还要洗网，真是够累够烦，急需早点回去休息了。可是彼得却乐意提供他的船为主所用，也因此他能与众人一同领受主的教训。主耶稣讲完道之后，这位根本没有捕鱼经验的木匠之子耶稣却命令加利利海边土生土长以捕鱼为生，整夜忙劳碌却连一条鱼都没有捕到的彼得再次撒网。主耶稣向彼得发出一个叫人惊讶的命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刚刚把船倚在湖边，主耶稣却吩咐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难以信服这个命令，尤其是从小到大以捕鱼为业的彼得，但彼得还是遵从了主耶稣的吩咐。当彼得依从耶稣的话下网，彼得他捕到了很多鱼，甚至网几乎都要撕裂。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不合理的事，在神看来是神定义要祝福，是正常不过的事。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无论是谁，只要接待他就得永生。虽然人的理性思考不能解释神的话语，但当以信心接受时，神将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彼得和朋友们从未网过这么多的鱼，甚至这两只小船都要沉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知道他要与主耶稣进入生命的更深处。门徒为了要进入更深的经历，再次撒下了所有，毅然的跟随主耶稣。彼得和他的朋友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二，从疾病到健康的麻风病者。路加福音五章十二到十六节，麻风病人必须与人保持距离，然而这位麻风病者却亲自靠近耶稣。主耶稣是被遗弃者的朋友，他们可以从他里面寻求帮助。这位麻风病者卑谦的伏伏在耶稣面前，恳求主的怜悯。他渴望得洁净，他也确信耶稣能够洁净他。他将主若肯这句话当作他祈求的先决条件。主耶稣伸手摸他，这是一件美丽、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主原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叫那长大麻风的痊愈，但他却伸手摸他，这是主耶稣爱的表现。主耶稣睇出我们的软弱，他喜欢进我们的感觉里面与我们表同情。主耶稣不但能医治病人，并且他是肯医治。主耶稣的手是能，主耶稣的心是肯。主说：我肯， 在主的心里有我们罪人的地位，他并且也进到我们罪人的感觉里面，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主不但用口说我肯，并且用手摸他，表示主是完全的肯。人若没有得着主的救恩，原因不是主不肯，乃是人没有信心，不肯到主面前来。你洁净了吧，主的话中有能力，他的话一出口就必产生功效。主的工作大部分是用话语命令来完成的，我们若要与主同工，首先必须得着主的话。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失丧的罪人而做。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主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得着洁净。主耶稣不仅愿意拯救罪人，而且他也能拯救，他现在就要来拯救。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主耶稣吩咐这位已经得着洁净的麻风病人，遵照旧约圣经利未记所记关于被洁净的条例，就是要去让祭司察看，然后宣布麻风病者的麻风病已经得医治，并为他行洁净的礼仪。这位麻风病人得医治，身体洁净了之后，就到处作见证，成了热心的见证人。主耶稣吩咐我们把福音传给人，而我们却沉默不语。这位得洁净的麻风病人四处见证主是因着救恩感恩，主耶稣医治了他，使他健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也应当向人见证主，向人传福音，引人归向耶稣基督。三，全然瘫痪到可以行走的瘫子，路加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耶稣来到加百农，有许多人都来到耶稣那里，要看主耶稣医病，要听主耶稣的教训。这次有一些官方的宗教领袖也从耶路撒冷来到这里，要调查主耶稣所做的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适当的时机参加了这次的聚会。这次主耶稣要做的不但是治病，主耶稣还要赦免这人的罪，教导众人认识赦罪的真理。瘫子本人无法走到主耶稣的跟前，幸好有四个朋友把他抬到主耶稣那里。这四个朋友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朋友之间应当彼此互相服侍，帮助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四个朋友相信主耶稣会医治这位瘫子，而这样的信心是神所悦纳的。他们对瘫子的爱心促使他们同心協力的帮助瘫子，使人门口挤满了人，但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围观的人把路挡住了，阻拦了那些想见耶稣的人的去路，这是多么的可悲。我们绝不作为阻拦人来到主的面前的人。他们既然无法从门口进去，于是就上了房顶，把屋顶拆开，就把瘫子垂下去。这位瘫子正好落在了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原本可以治好了他之后就打发他回去，但是耶稣却抓住了这次机会，教导人认识罪与赦罪的功课。路加福音五章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宣称他有治病和赦罪的权柄，这令宗教领袖们大为震惊，百姓们已经认识到主耶稣有教导和治病的权柄，而现在主耶稣宣称自己有赦罪的权柄。文士和法利赛人无法否认主耶稣治病的神迹，但他们认为自称有赦罪的权柄是亵渎神，因为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作这样的宣称可以被石头打死，因为这 羊等于称自己为神。文士们因为心里有老旧的观念，所以不能接受主耶稣的话。主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意思是你们这样的议论是不应该的。在主看来，他们是不该对主耶稣存不信和批判的意念。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于是主耶稣就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耶稣称自己是人子，人子是弥赛亚的称号，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这个称号也表示主耶稣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就吩咐摊子拿他的褥子回家，摊子就立刻痊愈了，百姓就归荣耀给神。摊子不但得了医治，还蒙神赦罪，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主耶稣的神迹不但显明了他的神性和他对人的怜悯心肠，还揭示了有关救恩的重大属灵教训。耶稣让他们明白，他们若信靠神的儿子，神就能为他们成就大事，也教导那些灵里瞎眼的人能够看见，能够明白。摊子的得医治是因为罪得着赦免，而罪得赦免是因着信心，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病才能痊愈。
四，从税吏到门徒的马太。主耶稣在呼召利未的过程中做了三件事：一，拯救了一个失丧的灵魂；二，门徒的行列加添了新的行列加添了新的成员；三，创造了一个机会，使主耶稣能向利未的朋友、文士和法利赛人解释拯救的使命。主耶稣给利未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马太，意思就是神的礼物。马太坐在税关上，向过关的货物收税。由于税率不总是清晰的，对于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来说，从中捞些外快以饱私囊，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税吏做事诚实，犹太人依然会藐视他们，因为犹太人认为税吏是为外邦人办事，玷污了自己的卖国贼。当施洗约翰开始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就有税吏悔改信主。路加福音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施洗约翰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施洗约翰曾经说过，税吏本身并不是犯罪，也没有证据显示马太是个盗贼，但对犹太人来说，利未是个罪人，而主耶稣被怀疑与马太及马太罪人朋友有瓜葛、有关系。马太一定听讲过主耶稣在海边讲道，所以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马上顺从主的呼召，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得救的经历让马太狂喜不已，于是就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布道会，邀请了很多朋友和他一起欢喜发乐，并且让朋友们有机会听到耶稣讲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明白耶稣的信息和耶稣要做的事工，他们就责备耶稣的作为与他们传统的宗教生活不符合。这些宗教领袖因循规守旧，拒绝尝试认识神所做的新事，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为了帮助他们明白道理，主耶稣用了四个比喻来说明他正在做的事。一，医生的比喻。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文士和法利赛人把马太和他的朋友看为是罪人，但主耶稣却看他们为灵性上有病的人需要医生的帮助。其实主耶稣在洁净麻风病人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罪就像疾病一样，起初只有难以察觉的一点点， 但病会渐渐的越来越严重，使患病的人身体软弱无力，若不去医治，会导致使疾病患病者死亡。疾病使人的身体死亡，确实是一个悲剧，但罪使人的灵魂下地狱更是一个悲惨的事。文士和法利赛人急着判断人的罪，却看不见自己的需要，他们其实也像其他人一样都是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徒有公义的外表，内里却腐败不堪，他们可能不是在肉体上犯罪的浪子，但他们确肯定是在灵性上犯罪的大儿子。医治罪病是第一步，的第一步是我们承认自己有医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对付罪，而解决罪的唯一途径就是信靠主耶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宗教不能给马太和他的朋友们带来盼望，但耶稣却可以。主是我们的医生，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恢复正常。病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病，才会去接受医生的帮助。罪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才能接受主的救恩。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是异人的人，反而与主的救恩无份。神救人的办法是先叫法律来，使人知道自己是个病人、罪人，然后叫恩典、医生，就是主耶稣来，使人得着医治。路加福音5:32，我本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法利赛人以为义，事实上这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自义的人不以为自己需要救恩，这种人拒绝神的呼召。主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他一生的生活行动都以召罪人悔改为前提。主耶稣是何等奇妙的医生，他带着爱来到我们中间，并呼召我们，我们信靠他，他就拯救我们，为我们还清罪债。主耶稣的诊断是准确无误的，他的治疗也是完备彻底的，难怪马太那么高兴，欢喜快乐地向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二、新郎的比喻，路加福音5:33-35，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但因主耶稣的门徒和罪人一同坐席而感到烦扰，还因主耶稣和客宾快乐的吃喝而烦恼。犹太人的婚礼一般上都迟早一周，但是欢欣庆贺的日，这是欢欣庆贺的日子。主耶稣用这个婚礼的象征，是要对批评他的人说：我来是要使生命变成一个婚礼，而不是一场丧礼。你们若认识新郎，就能分享他的喜乐。主耶稣说：有一天他会被带走，暗示他要被弃绝且要受死，但同时因着不断的有罪人悔改，我们仍有理由欢喜快乐。唯有与主同行的人，就是新郎的陪伴，可以常享丰美的筵席。有主同在，就有丰满的享受。有主的同在，灵里面就会满了甜美新鲜喜乐的感觉。三、新衣的比喻，路加福音5:36，主耶稣来不是缝补旧衣服，而是要将新衣服赐给人。主耶稣用新布旧衣的比喻来显明这方法是很愚蠢的。如果你从新衣服撕下一块布，把它缝在旧衣服上，这样你就会把两件衣服都毁坏，因为这样做就会在新衣服上留下一个破洞，而旧衣服就会有一块不相配的新布。在洗衣服时，这块新布也会把旧衣服撕破。在圣经中，衣服有时会被用来象征品格和行为。哥罗西书3:8-17，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以赛亚书64:6，我们都不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很多人拥有自己所创造的七拼八八臭的宗教白衲衣服，但却不来信靠基督，得不着他所拜的救恩义袍。唯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才能得着主耶稣所赐的救恩义袍。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欣喜，我的心靠神欢乐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四、新酒与旧皮袋的比喻，路加福音5:37-38，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人若将未发酵的新酒倒进很容易破的旧皮袋里，这样发酵而生的气体就会将旧皮袋撑破，造成酒和皮袋都坏了，不能用了。结论：主耶稣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来是要我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彼得的生命改变了。当耶稣把彼得带到水深之处，彼得已经得到他所想要的，但更重要乃是彼得却得了更宝贵的生命，真正被神改变过来。彼得浮躁肤浅的生命进到深处，彼得体会到在神的亮光中才能看见自己的污秽黑暗，他人生的价值观的改变。过去彼得拼命的打鱼，如今神给予他一个新的使命，就是叫他得人如得鱼。从此彼得看重主耶稣过于主耶稣所给予的恩典，将最好献给主。而麻风病人得着洁净了。当时有成群结队的人围绕在主耶稣的身边，他们一定会将亲眼所看见的事传出去。上帝国的信息就是这样，不是用人的力量可以阻止的。上帝给人的恩典就是让人回到原本的生活环境中去，见证上帝的爱。这位麻风病人得着洁净之后，就四处见证主。三、瘫子可以行走了。我们看见瘫子和他的四位朋友的合作，瘫子愿意接受朋友的帮助，他的四个朋友能同心合意，他们共同行动找耶稣，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认识主耶稣而得恩典，并且带人来见主耶稣，使许多人蒙恩。四、马太离开税吏跟从主了。马太坐在税关上，象征正在犯罪作恶的时候，不是我们寻找主，乃是主来寻找我们。主的呼召使我们能离弃罪恶跟从他。人若没有听见主的呼召，就没有法子跟从主。呼召一来，人非听从不可。马太跟从主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说像他的还没有结清，就立刻跟从了主。这在不信的人看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马太丢掉了悠闲的差事，却找到了依靠；丢掉了可观的收入，却找到了尊荣；丢掉了舒适的保障，却找到了梦想不到的经历。今天主耶稣仍然乐意将一切更新。作为医生，主耶稣能给罪人带来新的生命和健全的灵性。作为新郎，主耶稣给人带来了全新的爱和喜乐。此外，主耶稣又将义袍和圣灵赐给我们，生命是一着丰盛的筵席，而不是一场可怕的饥荒，也不是一次悲伤的丧礼。唯有耶稣基督能将这一切带进你的生命里。阿们。